每次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我们心存感恩。在你的话语里面有生命，在你的话语里面有你要赐的福。愿主你自己亲自在这一卷书，我们所听的这一卷书《加拉太书》，为我们打开你的真理，预备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明白。因此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要认识你，我们要更深的来认识你。我们谢谢你，因此在此刻求你将你的心意向我们完全的显明，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愿圣灵膏抹口跟心。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弥赛亚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加拉太书很短，只有六章，但是加拉太书是一本最被误解的一本书，最被误解的一本书，不仅误解，而且有很多的争议。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要明白保罗写加拉太书他的心意，可以为我们打开许多新约被误解的迷思啊。我们需要真正的明白，我们才上完使徒行传，所以印象还深。对于上一次我们讲到使徒保罗，他为自己的辩证，他讲他是谁，他所信的是什么，他从来没有违背过，不仅是犹太人的律法、该杀的律法、圣殿的律法，他都没有违背过。这些辩证其实也是我们要来明白加拉太书所需要认识的地方。今天呢，还没有要进入经文，因为我必须要把一些背景，我们先来看背景。加拉太书的作者是谁？保罗。保罗有三次的海外宣道之旅，海外宣道之旅。我们非常确定保罗在新约书信里面他一共写了13封信，最先写的是铁沙罗尼迦前书、铁沙罗尼迦后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这是比较早期的。他被囚之后呢，上个礼拜讲过，被囚之后他写的在罗马的他自己租的房子里面所写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最后呢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那通常很多神学院把这三本书信叫做教牧书信，教牧书信。他这13封书信非常重要，在新约里面你把这13封书信抽掉，对于新约所讲的很多的地方你就真的不明白了。但是一般教会的说法就是依据保罗的书信说，是否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答案是保罗所说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自由了。加拉太书第五章，是吗？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他要写加拉太书。当我要开始跟大家讲背景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的就是，在当时他写加拉太书第一世纪，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第一世纪，只有一本圣经，就是塔纳，我们所说的旧约圣经。你这个一定要放在心里，不要忘记，只有一本圣经，这本圣经叫做神的话，这本圣经是与他立约的百姓最宝贵的一本圣经。因此当你明白这一句话的时候，这一件事的时候，你来看这位新约时代最伟大的使徒保罗，他是否真的那么大胆，或是说他真的那么清楚神的话语。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仅供参考，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旧约了，我们现在在新约了。他会讲这样的话吗？你一定要放在心上思想，你要去思想。我最近看了一个在以色列的一个弥赛亚信徒，他讲解加拉太书这本书的时候，他提了一些背景，我觉得他所讲的值得我们今天来参考来学习。我们来看 第一处经文我们要看的地方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这个经文我们要跟我们才读过的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来对比一下。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讲他自己；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十四也是保罗讲他自己。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在讲什么。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保罗用犹太教 Judaism 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再讲一次，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就是外国，不是以色列地，长在这城里，这城里就是耶路撒冷，他长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长大的，在加玛列门下，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保罗自己讲的，不管在加拉太书还是使徒行传，字句当中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来参照这两处经文来看，保罗他是犹太人，他长在基利家的大树，他说我从前在犹太教中，你知道这个犹太教所有的教宗教都是人所造的，都是出于人手。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什么宗教，我们很自然就写基督教，是不是？你说我信基督教，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澄清，神从来没有要创一个宗教，主耶稣来也不是要创宗教，他是跟我们立约，约的关系，不是宗教。宗教里面就含有很多人的系统、人的话语、人的规定，这是宗教。保罗在这里他说，我从前在犹太教中，使徒行传让我们看见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使徒行传出现很多事，他真的是很有名，加玛列可以说是当时法利赛教门，保罗讲过法利赛教门的祖师啊。他说在加玛列的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他不是说按着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律法，他不是这样讲，他说是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用人的方式很热心的侍奉神，像那些要杀他的人一样。你要看看字字句句在讲的哦。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三第十四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这个你可以用一个等号说，就是传统，就是祖宗的律法，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他非常的热心，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这里有一个对比，他残害谁？他残害Elohim 神，神的教会。诶，他不是热心侍奉神吗？他在这里讲他是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他不是讲说我极力逼迫残害基督教徒。有些人刚刚信主的时候就讲我现在成了基督教徒，我们没有马上更正他，不是，你可以讲你基督徒，但是不是基督教徒，这很严重。保罗在加玛列的门下是非常的，可以说成绩最优秀的， 上次跟你们讲过，他们怎么训练？在保罗13岁以前，他已经要将整本圣经背起来的，就是这么的严格。13岁以前，希伯来圣经背起来。然后保罗继续说14节，他说：“为我们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祖宗的遗传，好，你可以再用一个等号说口传律法，这个就是口传律法。那你要开始来认识这个犹太教祖宗遗传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那你要认识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参考主耶稣3年半在他的事工里面他所说的话。保罗有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我们来看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你看前面这一句话，你会觉得保罗你很大胆，他叫人家效法他。但是下一句你一定要看的哦，他说什么？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拉比系统的那个背景。你知道在犹太人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拉比，跟随哪一个拉比，你不仅是要学习他告诉你的那些话，并且你要生活形态都要像他，人家一看就知道说，哦，你是哪一个教门的，你是哪一个拉比门下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是我的老师，弥赛亚是我的老师，弥赛亚是我的拉比，我什么都学他，像他。你们要像我一样的来效法我们的弥赛亚耶稣。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是在保罗以前在加马列的门下。哇，加马列的门下，其他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圣经上来看，这些人都是个个都是烈性子。你要是不跟我们一样，你这等一下我再解释为什么他们那么的烈性子，他们就要杀人。但是保罗改变了，大马色之后呢，他不再跟随人，他乃是跟随那一位从天上向他呼召的那一位神，主耶稣，弥赛亚耶稣。另外一处经文在约翰一书，这是老约翰，也是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跟启示录的老约翰。约翰一书第2章第6节，这是亲眼看过耶稣、摸过主耶稣、侧身挨进耶稣怀里的使徒约翰。他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这问你们，你是不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点头。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你就应当处处照我们的耶稣弥赛亚耶稣所行的去行。他行什么？所以今天还没有进入加拉太书以前，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你一定要知道他在讲什么。老约翰也跟保罗一样，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像我效法弥赛亚耶稣一样。”老约翰说：“你们如果住在主里面，你们就要当行主耶稣所行的，主所行的。”那我们现在是主耶稣的心腹，那更要跟他一样，更要行他所行的，是不是？4月29号、30号、5月1号、2号，营会神给我们的一个主题就是跟随主耶稣的脚中行。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话，就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跟他一样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不仅这么多，我常常讲说，主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拯救世人，我上十字架只有死。你必须要在他的里面。我们的重点，这个营会的重点就是 主所行的我们也要行，跟着这位拉比，我们的老师，我们的主，我们的良人，他所做的也是我们要做的。那么主所行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他是照着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神父神赐给摩西的诫命律例典章，也就是约书，约就是这个约书，他照着约书上所讲的来行，而也是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他所教导，他所教导的。为什么？因为人跟神立约的百姓已经有一套从祖宗来的遗传了，所以主耶稣来，他要来恢复律法和约书，指正这些百姓的教师们所犯的错误。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四节，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在耶路撒冷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他活着的时候在地上跟他的门徒日夜相处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使他们能够明白新旧约圣经吗？不是，使他们能够明白塔纳，就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这是主耶稣教导他们的。所以主耶稣的教导就是在我们现在所称的旧约圣经、希伯来圣经，他打开他们的心窍，死而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开他们的心窍。他跟他们在一起那么久，他们心窍都没有被打开。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拉比带着一群学生三年半，竟然眼睛没有被打开，直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开了他们的心窍，现在他们可以明白神的话了。所以弥赛亚自己这么讲，那一定有记载使我们可以知道说他到底在教导什么。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二十节来读，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废掉圣经，你们不要想我来是要废掉圣经，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成全就是你们都做不到，但是我来就是要像约利米先知所说的，刻在你们的心板上，使你们能够谨守遵行这些律法和先知，这些约书。约书，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我们刚刚在唱诗歌，神对以色列的爱是永远的爱，他跟以色列所立的约是永远的约。这个永远的约，如果约是永远的，约书也是永远的，不可能中途停了、废止了、不需要了。那你说主耶稣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不在这个约书底下，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真的讲不通的。他为什么上十字架？就是因为百姓不遵守约书，所以该死受咒诅，所以他就成了咒诅，被挂在木头上。他说死而复活之后呢，忽然之间所有信他的人说，感谢主，我们现在不用守了。你觉得这个有道理吗？有道理吗？想不通的。他死是因为不守跟神立约的约书的罪而死，但是他从死里复活，从此之后靠着他，他的所有在永远的约里面的百姓就能够守了。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从这句话说，你可以进天国，但是要称为最小的。 但是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可是二十节我们一定要看的，二十节他怎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断不能进天国。这句话就严重，你叫人家不要守诫命还可以进天国，在天国中最小的。可是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那所以在这里，什么是义？相信主耶稣，因信称义。我们本来没有义，但是我们相信了他，然后呢要跟随他，要跟随他，跟随他的教导，跟随他的教导。他教导什么？神的律法，摩西的妥拉，先知的话语。但是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呢？你要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到底是什么？口传律法，非常沉重的口传律法。因此他们在宗教，文士法利赛人在传统上，不管是在宗教仪式、宗教的一些礼仪上，还有传统上呢，他们是非常的严谨。保罗自己讲，严谨的、严谨的受教。我要讲的就是，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能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没有像文士、法利赛人那样子的训练、那样子的热心，都比不上的话，严重的在哪里？严重的在断不能进天国，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来看摩西所传的妥拉有几处经文，我们要来看为什么主耶稣要讲这么的严重，说断不能进天国。我们来看生命记28章，每次讲到生命记28章，你立刻就要跳上来，就是说这里在讲祝福跟咒诅，祝福跟咒诅。我们看28章第1节，答案在这里。我们的义，我们要看的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九节，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在28章讲祝福跟咒诅，是约立约的时候带来的祝福跟咒诅，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关键点就是系于这一句话：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做自己的圣民。第15节，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那我们再翻到同样一章58节，58、59，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目的是什么？使我们能够敬畏耶和华你神可荣可畏的名，敬畏他的名。每一条诫命，每一句神口中所出来的话，你敬畏神，你遵行他的话语。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长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的身上。我们再看30章，生命记是更新的约，重申那个约给他们听，约书没有改变。30章第9节，30章第9节，就是他们将来有一天，在未来有一天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了，因为不听神的话语。第9、第10，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下面所讲的就是祝福，就是你被分散到万国列邦当中去了，他现在把你们带回来，除掉你们里面的污秽， 还是要怎么样？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有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要再次恢复他给你的祝福。后面说，因为耶和华必在喜悦你，这跟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Hephzibah 所讲的一样，耶和华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喜悦你列祖一样。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喜悦我们，怜悯我们，喜悦我们。然后看十五节，十五节摩西啊，从里面掏心肺腑的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谨守神的话跟生命有关，可以存活。在十九节，我们再跳，在十九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证。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的约，有两个大证人，一个是天，一个是地。所以你常常看到，不仅是摩西，还有先知都会呼天唤地的，因为他们是见证。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拣选生命就是要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二十节说，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如果还不够，我们再看三十二章。如果说有一天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可以不用再遵守了，我跟你讲，他会有伴偶。你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你一定可以找到神有这样的话。但是你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话过？从来没有，从来没有。我们看三十三章四十六四十七节，就是摩西向以色列众人讲完了这一切话，重生的话以后呢，重生诫命的话以后呢，又说，我今日所警教你们的，你们都要放在心上。不仅是你要放在心上，还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再讲一次，乃是你们的生命，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的地上，必因这事日子得以长久。讲了又讲，讲了又讲，讲了又讲，有没有暗示说有一天你们会不用再担这个重担？有没有讲这样的话啊？你们可以做见证，你们看到圣经有这样的话吗？从来没有。神的话，诫命律例典章，是与生命有关，是存到永远的。主耶稣记得他是立约的使者，他是跟着以色列百姓，那些跟他立约的人，他是要留意保守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从出埃及记那个律法约书里面，我们再复习一下。你看二十三章第二十节，他说，看啊，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如果不知道他是谁，那么在最后一本书，我们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的马拉基书里面有讲，这位立约的使者会忽然出现的。二十一节他说，他是奉我名来的，巴鲁哈巴巴宣阿多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个都有出处，都有原因，主耶稣也讲过的，对不对？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新约的时候说，谁才能够赦罪？只有神。这句话看进去了。二十二节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照着神所说的一切去行，他来教导你们，一定要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这是他的使者，主耶稣，神的儿子的话。所以当你在看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所讲的话，你们不要想我要来废掉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要留意保守，你们每一个人都要遵行。最后他有什么办法使大家能够遵行？就是死成为咒诅，从死里复活，使圣灵能够降临，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使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使我们能够遵行。所以我们的义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义，明白吗？这是我们的义，向着为我们舍命救赎我们的主耶稣所行的一个回应，就是你要遵行他的话。他为了我们没有遵行他的话，舍命救赎我们。所以感谢神，他在我们这个世代在做恢复的工作。被夺、被抢夺、被撒旦所更改的，他在这个世代，我非常感恩，我有幸活在这个世代，我有幸能够承受神所为我打开的、为我们打开这样的一个职任。今天你在听这些话语，你们记下来，你要装备你自己。为什么？因为你要出去，要告诉教会，要告诉那些对使徒保罗的话误解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要去传讲。你要清楚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有些经文先写下来做参考。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八章、第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三章都告诉我们，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没有遵守摩西的托拉，这是从立约的使者主耶稣口中讲出来的话。他们所遵行的并且严谨遵行的，叫人一定要严谨遵行的，是遗传传统，是人的解释，是出于人意的。因此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对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很简单，你们不要效法文士法利赛人，跟随他们的传统。在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我们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因此就像我们在讲回归希伯来根源，其实我要宣告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不需要去学习一些传统，不是说传统都不好，好并不是说都不好，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的最高标准是什么？神的话，圣经。我们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七、二十八节在讲什么？主耶稣他在传道的时候，二十七节，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二十八节，耶稣说，是玛利亚是有福的，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听跟遵守，如果你平常有在听我们妥拉的信息的人，我们讲过这个 Shema， Shema 就是什么？听。但是这个听的意思里面还带着什么？遵行。希伯来思想、圣经的思想不是只有听而已，还要去遵行，那个才叫做你听到了。保罗在雅典对希腊人传福音，他们听了以后呢，嘻嘻哈哈的说，以后有机会再听吧，就走了。这个不是听，这个有听没有到。什么？就是要听还要遵守。那主耶稣讲这句话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听到神的道要遵行的，是不是在圣经？是不是在妥拉里面？出埃及记二十四章第七节，当他们要立约的时候，要献祭，要有血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二十四章，我希望我们听的人真的是把十九到二十四出埃及记反复的思想放在心中，你就知道说这个约书是很重要的。你看二十四章第三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给他们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他其实是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必遵行，听而遵行，听而遵行，讲给他们听。神的道我们必行，我们一定要听，我们要遵行。所以主耶稣说，这是有福的，这是有福的，遵守的人有福了。 主耶稣讲的话是不是妥拉？是，他讲的真的就是在妥拉里面的祝福与咒诅的话，听就有福，听而行的人就有福。另外一件事情，不仅你要听，你要去行，还要学习来明白。我们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四、十九节，到了节期，朱鹏姐，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很有意思哦，我脱题一下来讲这个第七章哈。当开始的时候，他的大家都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了。主耶稣在第八节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节，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弟兄说：“你为什么不去？你上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他弟兄不相信他，但是主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的弟兄上去以后呢，他也上去过节，不是明去的，乃是暗去的。于是有人讲，这是祝棚节最后一个节期哈，因为逾越节的羔羊还没有被杀，所以这个祝棚节的主仍然需要隐藏。主耶稣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有他的意思在那里，都有他的意思在那里。但是他到了耶路撒冷呢，他按着犹太人的习惯，他一定会到圣殿去。他在圣殿，他就在那里教训人。那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这个人没有跟随那些拉比们学神的话，可是他能够明白神的道。”学在当时只学习传统上那些口传律法、人造的宗教、犹太教，对不对？他们知道他没有跟过那些有名的那些拉比们，但是他竟然能够明白神的道。我们用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他都没有学过我们祖宗的这些传统，没有找老师学过，可是他竟然能够明白神的道。圣经这里在讲什么？这些口传律法的人，他并不是不尊重神的道，妥拉，不是的，不看重神的道，乃是他们把神的妥拉呢，用个围墙围起来，就是拉比权威的口传律法。有些人没听过口传律法，根本不知道犹太人当中有口传律法。一般人不可能去看神的话语，你如果要读妥拉神的话语，你必须要先看这些拉比们的讲解，因此就拦阻了人直接去明白神的道。而他们这些拉比在讲解什么？就是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道，解释神的道，各说各话，众说纷纭。但是耶稣一讲话，正中目标，神的道明白。主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所以他在讲的话都是神的，父神的，父神的话在哪里？妥拉。我用这么多经文在帮助你们明白的就是，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讲的话都是父神的话。父神的话在哪里？在塔纳赫，在我们所谓的旧约圣经里面。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是遵行妥拉神的话语，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这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过的，银行家要训练人辨识假钞，他不用去学假钞太多了，他一定要把真钞透透彻彻的、里里外外的闻过、摸过，非常清楚认识以后，任何假钞一出现，他都不用学什么是假钞，他就能够分辨。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如果你下定决心把神的话语透透彻彻的学习，不要嫌烦，不要嫌说无趣，而是花时间花功夫去学的话，把他的话语透透彻彻的明白，然后立志他讲什么我就去遵行，我听见我就去遵行，不要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或者找借口找理由不要，他说什么你就做什么的话，你就可以分辨所有的你所听到的这些道这些教训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人的，这个很重要。我希望大家把这句话放在心里，我们要学习认识分辨神的话语，唯一的道路就是勤读神的话语。所以尽管一年一年摩西五经都是轮流又轮流，但是我们继续在挖里面的意思，我们相信有一天大家都会很清楚。我的祷告跟我所领受的这个任务就是希望每一个人有耳听见的人有一天都能够出去讲得正确，把神的话分享出去讲得正确，不要掺杂自己的意思，那是神的意思。我们互相勉励，你不要看自己说我不行，神就喜欢用那个不行的人，你一定要努力，但是你要立志，你要立志。十八节他说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是求自己的荣耀，你看 我看见这个我看见那个，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十九节，第十九节我们要听耶稣怎么讲。他讲完这个之后，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这是一个极严重的指控，你明白吗？主耶稣很勇敢的对当时的宗教主流文士法利赛人讲这样的话，这句话已经定了他们的罪，也是一个见证，说耶稣时代的文士跟法利赛人如同保罗刚刚所讲的，他在犹太教中加玛列的门下学习严谨的律法，不是妥拉，祖宗的遗传。但是耶稣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啊。所以你要明白加拉太书保罗在讲的那个话，他以前大马色以前，他以为他在服侍神，他在学习神的话语，他在行出神的话语，为神的话语大发热心。但是耶稣在这里竟然讲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这是神说的，主耶稣是神呢，他说的，你还要什么证据？所以今天你在讲说我们不要妥拉，我也不要讲得太严重，你说我们不需要再守妥拉，请问你主耶稣会怎么说？主耶稣会怎么说？你说教会不明白犹太人有口传律法，传统下来说我们不需要守妥拉，请问你主耶稣会怎么说？你说你不是上了十字架死而复活了吗？我们可以不用守了吗？完全讲不通的，完全讲不通的，讲不通的。你想到你就真的是，我们以前为什么会接受这样的说法呢？因为我们没有查考圣经，我们没有查考圣经，我尽量都要用神的话来查考，而不是人讲的。你不要讲说某某牧师讲什么，某某教派讲什么，某某什么，你就跟耶稣时代的那个文士法利赛人的宗教一样，明白吗？这么的清楚，你们没有一个守律法，意思就是你们没有一个守约书和约书，你们没有一个人说是跟神立约了，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他所讲的约，那个约书。今天有人不明白，还讲说我们已经不用守摩西的律法，我们也不用守这个六百十三条。你知道六百十三条是在哪里吗？全部都是在妥拉里面的，全部都是在妥拉里面的。我们不认识，我们真的是人说什么我们就照着说什么，从来没有去明白过。可是主耶稣讲这句话，你说严重不严重？非常严重哎！摩西传律法给你们，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摩西不是刚刚已经念过《生命记》里面，这是你们的生命，你们要谨守遵行，你们遵行就有祝福，你们不遵行就是咒诅。但是神会怜悯你们，再把你们带回来，你们还是要遵守，不是吗？说了又说，这是主耶稣所讲的话。 我们就再多看一处，约翰福音第五章43-47，或是39开始好了，我喜欢多念一点。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他还活着的时候他讲这句话，这个不是在他死而复活以后对门徒讲，他活着的时候就讲这一句话。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记得我们刚刚所看的所读的生命记吗？这是谁讲的话？这不是人讲的话。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这些话都在妥拉里面，他奉谁的名来？奉父的名来的。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我在这里先停一下。你知道犹太人学口传律法的，现在祖宗律法的，他们从来不讲说我奉耶和华的名，他不敢讲耶和华 Hashem 或是 Adonai，会讲这样的话，或是说我们奉某某先知的名，某某先知讲什么，你有奉神的名，就是说神讲什么就在圣经里面，对不对？你们要听进去哦。他们从来不讲我奉神的名，也不奉先知的名。但是你知道吗，整个的犹太人在拉比系统之下，他们会引用的就是过去历世历代，历世历代已经死掉的有名的拉比某某，他怎么讲，用他的名字，然后说他怎么讲，他怎么讲，然后呢再讲后面的有名的拉比也引用他的话说怎么讲怎么讲。所以在整个的他们的书上充满了就是某某拉比，有名的不是没名的，历世历代已经死了的某某拉比说什么，某某有名的拉比名字是什么说什么，然后某某有名的拉比在后代引用他的话说什么说什么。整个的犹太人现在严谨的从来不用神的名，所以主耶稣在讲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他是奉神的名来，不接待他，但是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人奉人的名来，你们接待他。哦，他这是有名的啊，比如说保罗啊，我是加玛列门下的人，哇，接待他接待他。主耶稣说我是奉阿巴父，奉神的名，以色列的神的名来的，把他杀死，把他杀死。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要人在人的层面上，而不要从神来的。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因为耶稣提摩西，耶稣提神。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要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摩西他们叫摩西阿维努，我们的父啊，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你们若不信他的书妥拉，怎能信我的话呢？你们不觉得主耶稣讲的话非常清楚吗？我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些话他在讲文士法利赛人这些逼迫他的人的那个背景？为什么我们从来都不去仔细的看呢？你要明白这个，你才能够明白加拉太书，你知道吗？因为保罗是效法主耶稣的，你知道吗？所以你们放在心上了，明白了没有？为什么要提这些？从主耶稣自己的话来讲，我们看马可福音，主耶稣在讲的，好吧？马可福音再多一处好了，好不好？让你们印象深刻一点。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些话语，耶稣讲的话，你们先放在心上。我觉得，或许当你说你不会讲的时候，你可以讲神的话，你可以讲神的话。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到13节。马可福音第七章，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又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耶稣不禁止某种人不可以来的，他完全开放的，谁都可以来。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再讲一次，法利赛人跟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意思是我们翻成古人遗传，意思是 跟妥拉没有关系，跟妥拉没有关系。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所以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有人在卖那个洗手杯，有人买，我不晓得谁买了，有意思吗？就洗手，洗手是好的，吃饭前洗手我觉得是蛮卫生蛮健康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礼仪的话，拿水先倒左手，然后再倒右手，然后再倒左手，再倒右手几次，然后还要讲祷告的话。摩西没这样教啊，你说诫命律例典章很沉重啊，没有，他没这样教啊，你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记录，对不对？但是他们如果不洗手呢，就不吃饭。从世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就是出去外面呢，到市场呢，回来他一定要先洗澡，好习惯。但是变成了一个遗传，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居首，居首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这意思就是整个以色列现在在耶稣时代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大家都是这么做。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哦，耶稣没有照着他所问的话，就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先知。你看耶稣用神的话，耶稣用先知讲的话，有没有学到？耶稣引用的话是神的话，耶稣引用的是先知的话。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引用的是加玛列的话、希列的话，或是舍迈尔的话、摩摩拉比的话。如经上说，主耶稣用如经上说，就是圣经的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训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心。所以以色列百姓远离了神，远离了神的话语，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以赛亚预言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这么做。我要教导人的时候，是不是神的话，还是我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如果人教导你，如果是出于神的话语，那求神给你分辨的灵，你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如果出于自己的看法，人的看法，那么你或许可以不用听。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哈，我以前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割耳板。Korban 就是什么献祭，所以割耳板翻译的就是贡献的意思，立位记里面的第一章第二节。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了，因为你把奉养父母的钱拿去做割耳板了，所以就没钱了。然后文士跟法利赛人规定说，哦，那没办法，那割耳板比较重要，他们还可以分一点。十三节，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如果这是一个法庭的话，神坐在法官的位置上的话，是不是已经定罪了？主耶稣口中所出来的话已经定了他们的罪。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拯救保罗本来是这样的人，但是保罗完全改变，完全改变。因此你要知道那个背景，就是保罗当时代有许多信了耶稣的犹太人，他们还是放不下祖宗的遗传。虽然是信了耶稣，回到神的话语，详细在查考妥拉，可是很多祖宗的遗传仍旧是放不下。习惯嘛，就像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你还是过年嘛，元宵节、中秋节，是不是端午节，我们都还是大部分教会古今中外继续在过这些节，放不下。有些人开始不过了，我们过所有的节期，祖宗的节期，人的遗传，但是我们不过耶和华口中所讲的我的节期，神的节期，他所讲的日子，我们一点都没有教导，一点都没有印象，也没有成为我们的生活形态习惯，都没有。再讲一次哦，传统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传统，人的传统跟神的道、摩西的律法抵触的时候，你要遵循什么？你要调整什么？ 不是调整神的话，是调整人的。感谢主。最后我有几处经文我们来看哈，你写下来好了。提摩太前书一章，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一节，第六节说，有人偏离这些，就是前面的，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很严重。第八节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保罗说律法原是好的，所以这个律法是什么律法？是妥拉还是口传律法？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的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北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那么当然这个是妥拉，这是妥拉。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妥拉，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他讲的这个圣经指的是，也就是摩西律法。我们看生命记四章六节，我们手放在这里，然后翻到生命记四章六节，生命记四章六节，第四章第六节，第六节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十六在讲的是口传律法还是妥拉？妥拉。 OK， 那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好，保罗在这里讲的律法指的是什么？妥拉。他承认他信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律法跟先知书上是有权威的，他相信的，他按着这个在侍奉神。保罗对了，保罗以前是按着人的话语在服侍神，现在保罗对了，按着神的道在服侍神。所以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就是妥拉。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十六章二十六节，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就是妥拉，借众先知的书只是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为什么要举这些例子给大家看？就是说保罗到大马色之后改变之后呢，他是回到妥拉，他讲的是妥拉，神的道都是好的，你明白吗？都是好的。所以当你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当他在讲那个律法不好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在讲什么，你就要明白吗？所以最后一次我们看一下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这个认识是事先要有的，你才能够明白加拉太书三章三十一节。他说，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这个律法就是妥拉，乃是更坚固律法，这就是耶稣所讲成全的律法，更坚固，得到坚固。然后七章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十二节，最后他怎么说？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良善的。这个律法是什么？妥拉，是不是神的话？妥拉。这几处经文先让你们预备好自己，要知道说保罗对于神的道、律法、妥拉他的看法是什么？是好的，是良善的，是圣洁的，是会使人有智慧的，是有权威的。那么加拉太书里面在对付的是什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来明白了。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我还有很多啊。我觉得这个起初的认识，对保罗的认识，他写加拉太书当时的保罗的认识，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你才不会误会他， 免得他在天上恐怕也是天天在祷告。他们都误会我了，他们还是讲错，他们还是不懂，他们真的误会我了，我真是苦啊。我相信他在祷告，所以教会在改变。好，我们今天就暂停在这里，这是上，我们下个礼拜再一个下，然后我们就要进入加拉太书。神的话语需要我们仔细的查考才能够清楚明白。然后你们再讲一次哦，这个是鼓励大家，你不要以为跟你没关系，你一定要装备你自己，随时你都可以讲。保罗持守神的正道，他绝对不会拆毁神的正道。我们低头来祷告。今天我们要求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我们还是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我们还是需要主你在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渴慕你的话语，能够殷勤的查考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借着我们说出来，让我们能够只讲神的话，而能分辨什么是人的话。主，我们相信你托付给我们的必在我们这一代甚至于在我们当中成全，你要帮助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谢谢你的荣美，谢谢你的爱，谢谢你为我们做成的一切绝不突然，你必要看到就心满意足。祷告感谢是奉告你宝贝的圣名，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阿们。